听力课堂，听 class.com。
好了，然后我们的整共五次课之前，我将给你们一个最基本的、最系统的翻译知识，还要解决你考研翻译的所有问题，还要把这本书上从第一页到第十页，十年来每年五句话，总共五十句话全部讲解清楚。好，这就是咱们课程安排。好，请看今天将讲的内容。第一个问题，认识什么是翻译。现在请问你们一个最基本的问题，你们知道什么是翻译吗？什么是翻译啊？有人说翻译还不简单，什么是翻译啊？翻译就是把英语变成英语嘛，把英语变成汉语嘛，对不对？这就是翻译，没错。如果你这样说的话是可以的，就是说我们所做的翻译就是把试卷上的英语把它弄成汉语，就成了翻译。但是如何把英语弄成汉语呢？所以我们首先要认识什么是翻译。现在我可以最基本的话一句话告诉你什么是翻译。翻译是把英语转化为汉语，这就是翻译。可是我要讲的第一个问题不是这个问题，而是请看我讲的第一个问题，请做记录。考研翻译中英汉语语言特点，第一个问题，我讲解考研翻译中英汉语语言的特点。有人说老师不太对吧，有人一边在做记录就一边在想，觉得很不正确了，想起来很不服气，就是觉得有人说难道我，可能在座各位应该学英语都应该混到大三了吧，是不是？有人说我学英语学了九年的英语了，难道我对英语的语言特点不了解吗？这一想觉得很不服气，再一想更不服气了。说你说我对英语语言特点不了解我可以接受， because English is my foreign language, but Chinese, 一想汉语更不服气了，汉语是我的母语呢，难道我对汉语语言特点不了解？但是现在我要告诉你们同志们，你就是不了解。为什么？因为表现在考研翻译当中有最明显的两种情况在试卷上。这两天这个考研翻译，就是考研的成绩已经下来了，我这最近几年就是一直在跟踪，就是咱们考研翻译的改卷，然后我也会参加改卷工作，因为我在北京的一所所谓的二流重点大学，就是211的大学啊，是重点吧？211是不是叫重点了？啊，对哈，那个我在我自己大学里面有时候会去参加改卷工作，然后参加改卷工作的时候，表现在试卷上的就是咱们这个考研翻译表现在试卷上的有最明显的两种状况。大家设想一下，你们现在学英语学到了一种什么状况？学到了一种非常糟糕的邯郸学步的尴尬境地。看看英语不像英语，汉语不像汉语，写在翻译上的英汉语，我们说一开始就要讲这个问题，是因为我们所做的翻译就是把英语转化为汉语，英汉语两种语言的转化，所以你要认清什么是英语，英语语言有什么特点，汉语语言有什么特点。有了这个特点，就我们做翻译就应该怎么来做。如果说你要我给你分析你们坐在试卷上的两种状况的，我告诉你，有第一种状况，有人拿到考研翻译的题，我刚刚说过考研翻译的题极其变态，非常难做，有人一读英语句子读完之后崩，一棒被打懵了，大量的单词不认识，大量的句子结构看不懂，根本不知道在说什么，你知道吧？然后这时候就有一种想逃的感觉，想放弃的感觉，想离开的感觉。行了不，我十分我不要了，这是第一种状况。 N 多人就直接不做，就直接准备放弃掉它。还有一种状况，行，考试踏踏实实做了，做出来之后再去读你翻译的汉语译文，竟然发现自己翻译的汉语是什么都不知道。我常常把这种状况叫做什么呢？因为你翻译的不是人话，常常是这种状况。那么正因为这两种状况的产生，所以我们必须要弄清楚英汉语两种语言到底有什么特点，掌握了这个特点之后，就给我们做题提供了便利。我甚至可以这么说，不是便利，而是提供了突破口。请看英汉语两种语言的第一个特点在于，英汉语两种语言的第一个特点在于形和与意和。好了，形和与意和稍微有点术语化，马上解释清楚， 什么叫英汉语两种语言的特点？一叫形和语，一和呢？请看，英语的语言是形和的语言，而汉语的语言是意和的语言。如果你还不明白了，我再给你解释清楚。同学们请记住，这是我今天出来的第一个核心概念，就是总共我要给大家讲解四大特点当中的第一大特点。首先出来的就是这个，因为这是我们谈翻译形和语意和，今天大家第一次系统接触翻译，形和语意和是我们谈翻译回避不了的问题，不得不说的问题。什么叫形和？英语的语言是形和，从字面上大家可以看一下，英语的语言是通过形式上紧密结合在一起的，而汉语的语言是通过意义上紧密结合在一起的。什么叫形式？英语的语言都用形式上紧密结合在一起呢？就是英语的语言它的都用语法手段，都用逻辑手段，都用连接词，都用关系词，都用引导词，引导起来环环相扣，主次分明，条理清楚，逻辑严密，这是英语的语言，它就形式上讲究形式上紧密的结合在一起。而汉语的语言呢，很少讲究逻辑结构，很少使用语法结构，汉语的语言说话根本不讲逻辑，一点都不讲逻辑，但是意义上是紧密结合在一起。汉语的语言就是几个毫不相干的词串在一起，但是意思上是紧密结合的。好了，有的同学一听觉得有好像这儿不大对，老师他说你竟然中国人说咱们中国人说话不讲逻辑，如果不信请听说汉语啊，说我今天晚上吃食堂有逻辑吗？对吧？但大家都知道意思是什么意思吧？ I am going to have my dinner in the dining hall， 对不对？你显然不能把它翻译成 I am going to eat the dining hall， 那才可怕呢，对不对？这就是汉语的语言，它就根本不讲逻辑。而英语你们知道要加一个 in the dining hall 这个介词，这样的连接手段把它连接起来，对不对？所以这就是英语的语言形和，汉语的语言意和。如果你不信的，我再给你举一个例子请听啊，看啊，这是我的包，假设啊，这是汉语，这是我的包，不是假设，就是我的包，这是我的包，是黑色的。这句汉语怎么翻译？这是我的包，是黑色的。没错，应该怎么说？这是我的包，叫 This is my bag which is black， 对吧？现在请大家看看这句英语句子。我说了，英语的语言多用连接词，多用引导词，多用关系词引导起来，环环相扣，主次分明，条理清楚，逻辑严密。这句话 This is my bag， 主句有主，次要的从句 which is black， 中间大家知道 which 什么词？引导词吧，连接词吧。这就是英语的语言，英语的语言通过一系列连接词、关系词、代词、介词、引导词引导起来，环环相扣，主次分明，条理清楚，逻辑严密。而汉语的语言呢，讲究意思上毫不相干的几个词串在一起，就成了汉语的语言，意思上紧密结合在一起。有的同学说，那你说这个有对我们做翻译来说有什么意义呢？同志们，这是我今天讲的四大特点，首先出来，今天讲的第一个核心概念就是四大特点，而四大特点出来的首先出来就是这个。为什么要说这个？因为这个给我们解翻译不仅仅是提供的便利，我这么告诉你吧，而是给我们解决考研翻译提供了一个突破口。为什么说给我们解决考研翻译提供了一个突破口呢？正如我前面所叙述的，我说了咱们考研翻译的题特别难做，你读完之后是你看不懂在说什么的。如果不信的话，可能大家以后还会见到考研翻译的题，我们等会儿马上会让你做考读一下考研翻译的题，我们还会碰到做考研阅读，考研阅读也是相当难做的，极其难做。考研阅读当中常常有什么长句、难句、复杂句，如果说考研阅读当中有长句、难句、复杂句的话，那些句子就变成了考研的英语的句子，你是读不懂的。可是既然它是长句、难句、复杂句的话，你读不懂，但是你可以通过什么方法来解决呢？找连接词，找关系词，找引导词，来看清它的语法结构，来看清它的逻辑结构。找清楚之后，长句你弄不懂，把它弄成短句，就是把逻辑词、关系词、连接词找出来之后，把它做成短句，然后把它凑在一起，就成了翻译出来了。这就是给我们解题提供的突破口。并且我同时还要用这个定义告诉你们，请大家扭转你们以前做翻译的错误方法。 你们以前是怎么做翻译的？因为你们以前没有系统的接触过翻译，你们以前做翻译简直就是在乱做。你们以前常怎么做？比如说假设，因为我们只考英译汉，我也只说英译汉啊。你们以前做英译汉的时候，一读做翻译的时候，显然要读啊，显然要理解了，对不对？一读到某一个英语词的时候，马上就去想这个单词我认识吗？马上就去想这个单词什么汉语意思？这就是你们以前做翻译的方法，不是吗？如果你采用这样来做翻译，采用以前做翻译的这种方法来，现在做到考研翻译上来这样做的话，我告诉你，你会狂受打击，你会碰到很多问题，你会碰到大量的单词一读到都不认识，不认识你就根本没有办法翻译，就是这样。所以你应该怎么来做翻译呢？扭转你们以前做翻译的方法啊，拿到考研翻译的句子，不要再去给自己找麻烦找单词认不认识啊，而应该先看这句话的连接词引导词，理解它的语法结构和逻辑结构，这就是给我们提供的突破口。理解英语的语法结构和逻辑结构，最后才能翻译它。重复一遍，就是说我们今后应该做正确做翻译的正确方法是，拿到英语句子先理解其语法结构和逻辑结构，这个形和与意和的特点就是给我们提供了这么一个便利，这么一个突破口。如果你现在还没有对这个问题引起重视的话，或者如果说你现在对这个问题形和与意和还没有更深刻的认识的话，英语都用连接词，用关系词，都用引导词，引导词环环相扣，组织分明，条理清楚，逻辑严密，这样的语言，如果还没有更深刻的时候，我给你举一个经典的例子，英语的语言就是这样的语言。大家知道美国有一巨著名的演说家叫 Martin Luther King， 都知道啊，马丁路德金，他著名的演说词 I have a dream， 对吧？好了，我给大家背一段啊，听一下。只能是背了，因为今天上午也在上课，狂上课，就是已经快不行了。这句话说，今天还没吃饭呢，是吧？说 I see you today, my dear friends. So even though we face the difficulties of today and tomorrow, I still have a dream. It is a dream that deeply rooted in the American dream. I have a dream that my four little children would one day live in a nation where they would not be judged by their color of their skin, but by their content of their character. 分析一下这句话。好了，看看啊，英语的语言，看看它都用连接词，都用关系词，都用引导词，看看是不是这样的。第一句话他说，我要告诉你我亲爱的朋友，我们有这样那样的困难，说 I see you today my dear friend. So even though we face the difficulties of today and tomorrow， 在英语句子当中 So even though and 什么词，连接词吧，都用连接词，都用引导词，都用关系词引导起来，环环相扣，组织分明，条理清楚，逻辑严密。再看最后，他说：“我仍然有一个梦想，这是一个深深根植于美国的梦想。I still have a dream. It is a dream. 主句主次分明。It is a dream that 你们知道什么词？引导词吧。It is a dream that deeply rooted in the American dream. 最后还说了一句话，是跳跃性在说的。这句话比较长，因为它有代表性。I have a dream， 我还有一个梦想 that I have a dream that 又来了 my four little children would one day live in a nation where 又来了引导词 they would live in a nation they would not be judged by their color of their skin but by their content of their character not but 什么词，连接词吧，就是这样。考研翻译的句子显然比这样的句子来的复杂的多，连接词引导词用的更多，所以我们可以通过理解连接词引导词，理解它的语法结构和逻辑结构，形和的语言就是这样给我们提供的，就这么一个巨大的便利和突破口。而我刚刚说呢，有人说汉语的语言是意和的语言，为了和英语的语言对应，就是汉语的语言几个毫不相干的词串在一起，给你一种意境，给你一种氛围，就是说你把它拆掉之后组合在一起，随便凑在一起就成了汉语的语言。如果不信了，我再给你举一个汉语的经典例子。大家知道马致远有一首词叫天净沙秋思，怎么说的？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骤马向西下，断肠人在天涯，对吧？毫不相干的几个词凑在一起，给你一种意境，给你一种蒙太奇的状况，但是大家都知道在说什么，对不对？ 所以这就是英汉语杨宗元给我们提供的突破口，就是这么一个突破口。记住啊，这我讲的出来的第一个四大特点的第一个特点，扭转你们以前做翻译的错误方法，理解英语的语法结构和逻辑结构。然后再看英汉语两种语言的第二个特点，这个好理解了。英汉语两种语言的第二个特点在于繁复与简短。繁复与简短，繁复与简短是英汉语两种语言，咱们在考研翻译中英汉语两种语言最大的一个特点。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英语的语言是繁复的，汉语的语言是简短的，就这个特点。那么有人说这两个字倒好理解，那你凭什么这么说呢？你是不是太主观了？如果你认为我太主观了，我告诉你吧，我详细的分析了咱们考研翻译的题，从80年到04年25年的题我全部分析过，我详细的分析过从90年到04年的题，一句一句话文章一篇文章一句一句翻译过，我得出的结果考研翻译的句子极其繁复。我说了，就是繁复到一种什么状况呢？就是你阅读当中读不懂的唐骏，这个阅读你们后面还会有长在咱们新东方长得奇帅无比的老师给你们继续讲课，敬请期待。哎，阅读讲了没有吧？谁讲的啊？金大威对吧？是吧？帅吧？金大威我告诉你，咱们新东方极其著名的阅读老师，他跟你们说过吗？我也不说了。金威老师，清华的博士后，对，不是博士后面的人哈，就是真正的博士后，你知道吧？好了，不说他。对，金威老师肯定说过，阅读当中有长句、难句、复杂句吧，对不对？那么考研翻译当中，阅读当中的难句、长句、复杂句，就成了考研翻译的句子，极其繁复。如果你要我给你具体的、客观的数字支撑的话，给你数字。考研翻译从90年到04年，15年来最长的一句话有多少个单词呢？一句话啊，有56个单词。92年出现的52个单词一句话，什么概念？同志们，刚刚今天上午你们刚上过作文，你们的作文写多少个字？160个字到200个字，对不对？作文一段话可能老师会告诉你50个字就够了吧，